今天的信息主题是领受神所赐的安慰，为我们分享的讲员是马建中长老。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马长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容许我开始的时候总是混乱一下。好吧，用猜的。好，那个，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有时候没有太多的去思想啊。其实安慰啊，好像是应该是我们人所必须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整个我们的信仰里面，那我们每一次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回到信仰的生命的本源了哈，去思想，那我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面？那我在这个世界上面，那到底神在我的生命里面，他有什么样子的旨意？那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来参加一个社团的活动，或是来参加一个演讲会，那对我生命来讲应该是意义不大。那因为我们都从一进来到这里，我们就一直宣告神在我们的当中。如果在这个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也创造我的生命气息，是有一个神，那他在我生命里面，他到底有什么目的，要对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旨意呢？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哦，是在按着圣经所说的，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样，由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那当然这个东西也许你一下子觉得说不是太能够接受，但是这个东西全部都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然后他拣选了我们，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有的食日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要向天而去。所以如果我们所有的信仰只是针对眼前目前现在未来的短暂时光，那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会看不懂，会看不明白。所以我们生命的价值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如果你能够就像是牧师在八大通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让唤醒永恒，因为神本来就把一个永恒放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只有今生，我们还有永恒。 所以你如果能够在永恒来看待今生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我好可怜，我好倒霉，我怎么那么衰。不是这样，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今生，我们才会愿意用今生一切来换取永恒。这是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在领受关于我们生命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的知识。我们不是在这里求一个在今生短暂的事物而已，实在是愿意神今天能够将他对我们的心意向我们的心说话，否则我们再多的知识也只是觉得我们懂了一些东西，可是并没有办法真正改变我们，像我们这里面讲的，你用今生换永恒。换的意思是表示你就会需要怎么样付上代价。你用什么？如果永恒是真的，那你今天你的生活方式应不应该有所不一样？哦，那海德堡有一个叫做在15世纪初、哦、在英国德国，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以前他们的教育啊不是那么的普及，所以啊连同神职人员的教育都不是那么的普及，所以啊很多时候都是圣经的解释就是乱讲。所以后来那有一群有识之士啊，他们就总共把所有圣经上面整体的知识啊，他们把它编成了129个题目问答，然后编成52个小组，也就是说大概适合每一个礼拜去宣讲一次。所以在他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你在生死之中唯一的安慰。那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嘛，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还清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拯救我脱离恶者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所以若非天父许可，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断落。是的，万事都必须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他也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你如果熟读圣经，你其实知道这很多的经文都是在圣经里面的，只是他帮你汇总一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要应该要这个信仰的内容应该要怎么样呢？你要知道神掌权，我们自己不属于我们自己，是属神的，就是因为你属他，你才有永生的盼望嘛。你属你自己只能够在今生今世有盼望而已，还不一定有了，就是反正你就是不会是永存的。好，然后呢他第二题就问到，讲到说为了使你享受这样子的安慰，生死皆有喜乐，有多少事情是你必须要知道的？有3件事。第一，我的罪恶与愁苦是如此的大。第二，如何才能使我从一切的罪恶与愁苦中得释放？第三，我当如何为这么大的救恩向上帝表达我的感恩呢？哦，他的意思其实跟我们教会讲的，你看他讲到我们讲说让身体不舒服的是什么？病嘛。让灵魂不舒服的是罪嘛。我的罪恶与愁苦是如此的大，就跟他说，你知道，就好比你人都好好的，可是气得要死哦，一件事情放不下，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很痛苦嘛。那就所以，那当然了，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不会第三题，其实那个答案很简单了。他告诉你说，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因着圣经。哦，总共这100多个题目里面，哦，可以把我们他们把这个整个的信仰哦，做了一个很完整的浓缩。哦，我也觉得说这个东西可以让帮助我们自己来提醒，那什么叫做安慰？你为什么需要安慰？ 好像是不是很痛苦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安慰。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安慰啊，我们最后，我希望我们最后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安慰就是神自己，安慰就是他的话，安慰是一个力量，不是像约伯的那四个朋友，安慰只会让他生气而已。OK， 所以我们常常在说，因为你刚刚看过那个教理问答，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如果你刚刚在那个教理问答里面，你就知道其实神若不许可都不会领导我们，对不对？所以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高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那意念的就是我的计划，我的计划是你们不懂的，如果我们懂的话我们就变上帝了。所以在基督徒里面啊，在基督徒，你在整本圣经里面你找不到那两个字意外，应该是都是异类，都在神的意志之类。可是我们就是很没不能够接受这个所谓的意外，所以才会有人说他不肯受安慰嘛，就是他不接受嘛，那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道路就是方法，我的方法高过你们的方法。你们觉得这样子会倒大霉，不一定，在神的手中这个事情不一定，那所以当我们人总会怎么样遭遇到艰难，遇见到患难，面对到损失，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有盼望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需要有温暖的膀臂让我们能够有依靠，也需要有人能够懂我们此刻的心情。然后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我跟你讲，只有神能够安慰我们。那所以因着他是那位安慰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需要看见的时候，他给我们有盼望，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温暖的膀臂的时候，他给了我们扶持的能力。然后当我们需要有人懂我们的时候，其实他在爱中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这样想，这些崭新的看见从哪里来？其实圣经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然后他能够，他的膀臂没有缩短，他的膀臂是靠着他的话，借着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而来的。然后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像孩子们有时候被修理了或干嘛，他有时候他最过不去的就是没有人懂我。但是如果父母亲抱抱他，有的时候他就得安慰了，对不对？那常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是，我们会觉得无助，我们会觉得你去找什么人，你去找什么朋友来倾诉你此刻的心情呢？然后不是说吗，千万不要跟好朋友说，因为好朋友也有好朋友所以你的事情很快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知道了所以你的好朋友会有神智慧吗？跟神说，基督徒最棒的就是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所以回到我们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的主题的经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父神就是我们一切的根源，是我们一切的根源，一切的根源，没有神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父神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的一切愿颂赞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想说真的，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天父他在，而且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他完整的旨意。然后那个发慈悲的父，其实 我有时候也会，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灵性的状况不是很好，让我们觉得我这样子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到，你知道有的时候在道理里面想多了，有时候居然会疏忽掉最简单的道理，最根基的道理。我信，不是靠感觉，我信耶稣基督为我死，他为我献上了挽回祭，我所得的一切都不是因我现在的表现，过去的表现，未来的表现，而是因为什么？他的慈悲，是因着他的爱，是因着他的牺牲，然后借着我信。所以永远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感情感觉会欺骗你，真理是没有感觉的，是不能这样讲，是不一定有感觉的。就像是我们讲一加一等于二嘛，这是真理，你有感觉吗？没有吧，对不对？不一定有感觉，但是它是真理。你知道耶稣啊，在那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是什么？魔鬼来，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对，石头变成面包。可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我觉得很正常的意思是什么？人饿了就是要怎么样？要吃东西嘛，所以吃东西是本身没有错嘛，对不对？那你是神，你本来就做得到嘛，这也没有错嘛。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魔鬼他第一个问神的问题，问耶稣的问题，就是这个。你饿了，你变个面包证明啊你是神啊。我跟你讲，神耶稣拒绝了他。为什么？是因为真理是不需要证明的。我们如果你疏忽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在我们所有信仰的服事里面，你常常需要去证明一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在工作当中不是因为要有生存的技巧而已，不只是有时候借着工作证明自己存在，借着工作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然后可是在信仰里面，耶稣他为什么拒绝这样？就是这种事情是他说有就有，是不需要证明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些已经发生过，神已经教导我们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这个试探的话，我们的信仰就很容易可以回归到最起初的爱。信，我就是信而已所以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是从这个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你跟我。你觉得也许你觉得你旁边那个不太像，但是我跟你讲，那也不是靠感觉的，是靠上帝的拣选，是靠上帝的拣选。所以我们有时候唱一首歌说，我用基督真诚的爱来爱你，因为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这是从凭信心的宣告。在里面才有，外面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神，但是我们在一个成功的路上嘛，属天的路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要干嘛？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人生就在上帝所有的这个美好计划里面发生。在诗篇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未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其实使徒行传也有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疆界都在上帝的手中。你知道人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计划存在，然后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那意思就是说，神不仅只是这样，不仅只是预备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子，而且所以这就是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制造的计划，有一个加工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开始啊，就是在他计划了以后，然后时间满足，我们就一个两个的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呢，所以在罗马书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那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磨成就是一个塑造，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有磨成像他的儿子，要不然你有一个儿子的名分但是不像啊，这个不行嘛。所以神就借着万事来磨塑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权柄，就是我们同受管教。没有一个儿子不被神管教的，但是在管教的时候你会觉得痛苦啊，对不对？那管教的时候会觉得痛苦，你这个时候就需要怎么样？需要有人安慰你。那安慰是什么？安慰跟盼望是有关系的。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安慰好，安慰常常跟盼望在一起。在新约当中，安慰常常跟帮助在一起。其实有一个另外版本的翻译，就是讲到安慰，其实他把它翻译成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真的，我们是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他把我们做成，他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叫什么杰作。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杰作，好，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也就是叫我们活得好，好，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神预备叫我们是怎样活得好，好。然后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就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制作所造作的。这我都常常讲，但是因为啊，这实在太重要了，常常我们需要铭刻在心。什么叫做创造？创造啊，就是以前没有，从全新的啊，那全新以前没有这个，它创造了我们人类。然后呢，那什么叫做做成？做成就是照着一样的预定有的样式，是一个塑造，它会需要磨造。塑造它有一个形状，就是神儿子的形状啊，所以磨塑你。然后呢，什么叫做制作？制作就是它在不断的加工压制，让你成为这个形状。所以神，我们要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杰作，我们是会需要被神不断的在塑造陶造，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作。然而这就是因着成长的关系，我们在成长里面一定会碰见困难，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帮助我们，而这帮助就是从神来的。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前，因为牧师一直在从2020年讲到如今，我们还在停留在以赛亚书的66章，感谢主，牧师说今年应该可以讲得完啊。然后，以赛亚书的40章以前，那当然讲到上帝的安慰，然后后面有3、4章就讲到一个历史的故事，讲到西西家王，那讲到他有这个敌人来攻。就后来神因着他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寻求神，那神就派了一个天使，因为神差遣使者，但是原文是单数，所以就是一个使者就出去杀了185000人一个晚上。所以哦，那就解了他们的危险。可是呢，我们这位西西家王他接下来他碰见两件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倒置了，就没关系，反正就按着圣经讲，就是讲到说 他后来他生病，对，然后后来他就在神面前哭泣啊，我那么辛苦都还没有享到福就挂了，不行了，就神就差遣先知跟他讲说，好，我多给你十五年的寿命。就十五年之间，我们这位西西家王他干了一件好事，就生了个儿子，就把他国家给掰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讲真的哦，所以有时候神是允许，但是是不是最好真未必。然后他因为他又很高兴，就巴比伦王又派人来探病，说他病会好耶，还会打仗打胜仗耶，就来看他，就他就很高兴，龙心大悦，把他所有府库的东西全部都给人家看了，看光光。然后那以至于别人正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哈，哎，就想到说，哇，哦，有为者亦若是啊，就像是，那个台塑不是就邀请了中国大陆很多人来台塑观光啊、参访啊，就后来人家中国大陆去搞了七家，每个都比你大，然后也是有为者亦若是啊，看着就会了。那就在这样子的困难里面呢，哈，其实未来事情不一定。所以那以赛亚他知道说未来的日子很艰难，可是这个时候神有话对他说，好，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然后那接下来就讲到安慰的内容，他想说你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都要成为平原。我跟你讲，他这个讲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但是不是对那个时候。那你知道神有应许啊，那应许什么时候会来临呢？那神有神的时间，可是他宣告出来了。然后那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所说的就必定要成就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第六节以后就讲到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那我喊叫什么呢，他是讲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因为耶和华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唯有什么，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不要忘记哦，我们现在是来讲到神安慰的内容。他安慰的内容是什么？安慰的内容是告诉我们，有一天耶和华的荣光必要显现。然后呢，在这个事情之前，嗷嗷这个崎崎岖岖，这个嗷嗷滴滴啊，这个都要填满。好，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讲到说，那有人声说，那你喊叫吧，喊叫就是要提醒，那提醒什么呢？凡有血气的都要像草，那他的美容都要像野地的花。这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结束的一天，我们的环境或许会有改变，可是唯一不改变的是什么？上帝的话。如果上帝的话也改变，我们就没有可以依靠的了，我们的心就不能够被安慰。然后在这样子的安慰里面，然后他就讲到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锡安是什么人？传道人啊，你要登高山，你要爬到信仰的高峰。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的扬声。传福音的，你们传福音的，你们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因为我们不能够诉说什么东西要人家能够信靠神，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所以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 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他怀抱我们，在从先知讲这一句话，发这个预言，到主真的再来，还有好几百年呢。在这么多年日里面，难道神的话都不存在吗？不，神用他的话语安慰了许多他的百姓。所以最后讲到四十章的后面那一段话啊，很少人会把它去跟神的安慰连在一起，但是四十章讲的就是神的安慰。他说：雅各啊，你为什么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问啊，神啊，我信靠你，那为什么现在还这样呢？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可是先知又告诉他说，你不知道吗？神他并不疲乏，他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测度的。然后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好，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软弱，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哎，意思是说什么？他说你这个哈，如果你是靠自己的，你一定会累。你不可能一直撑着不睡觉，你不可能一直跑，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唯有怎么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念，来，但那等候耶和华的。所以神在雅各在以色列民问他说，为什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神的回答是什么？要等候。但是在你的等候当中，不会永远等候，然后神会给你一个突破，就是怎么样？重新得力。所以你看 他的叙述很不一样，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是先走再跑再飞嘛，他刚好相反，先飞然后再走，再跑，然后最后再走。首先我们要在眼界上面能够突破，我们看见安慰就是让你能看见，看见最后有力量从神来，不是 不靠你。然后呢，于是我们就在神所给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有一个什么目标，然后所以奔跑嘛，你奔跑去哪里，对不对？有个目标，然后呢我们行走，然后在这条路或者有目标，我们在奔跑，我们在行走，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让我们不疲倦。可是那个基础在哪里？要能够看见。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在台北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在松山机场旁边，那松山机场他们那刚好他们那个部队的团契有借我们教会，他们邀请他们一个以前的连队长，来，然后后来那个当做他去做宣教士，他们那个宣教士也不是人想当就可以当的，还要开会开飞机，他要参加那个国际的那个宣教士，然后他要会开飞机，然后所以他们在一些。离岛啊什么、不是离岛，就是一些其他海岛国家去服侍。然后他就也是讲到这一句话，他就讲到他说他一直在想，我们是英族，我们是英族，我们是英式的信徒，所以呢我们的读经跟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双翼，然后你缺乏读经缺乏祷告，你就飞不起来了。所以他一方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介绍他的服事，他蒙召的过程、然后他们全部都是靠信心生活，但是因着有翅膀的关系，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翱翔在这个地上一切的缺乏之上。好，那 第二点我们讲到说我们靠着基督多得安慰，也就是在我们主题经文讲到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然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这意思是说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的患难、哦、有很多的患难并不一定是神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也许是我们做错什么事情，但是也不一定是我们做错什么事情，而是神主动为了训练我们给我们的困难。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你要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超过你可以敢想象的。如果在你生出来的时候他给你做一个简报的话，你应该不想活了，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靠着你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一直成长就一直碰到困难，一直碰到困难就没办法突破嘛，所以我们就一直需要帮助者，所以他就来帮助我们，然后呢，让我们在这个困难里面产生了这个困难，我们胜过这个困难以后，我们的生命可以突破嘛。为什么生命有艰难？其实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神就是借着困难让我们知道神的无限大，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这在后面就讲，就让我们可以接触到神，我跟神有第一手的接触，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得帮助。所以呢，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这个患难呢，这个患难其实它有个翻译，就是它的原始的意思就是压制、受苦、迫害、磨难内心的愁苦跟苦恼，哎，这个应该都有吧。所以在我们一切的压制里面，一切的心中的烦恼里面，他就安慰我们。哦，这圣经的话，你需要去思想，你才能够得着能力，然后神同在的应许，就是所有圣经的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是最让人家有盼望的。因为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家，一个永恒的盼望，知道有一天我们的归宿是在那个地方，在永恒，在那里，哦，这是这个盼望，是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一生，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去到那个地方。你知道这个盼望这个意思是跟关系有关系，盼望是跟关系有关的。否则你看看每天你看那个五星级的饭店，每天看你也进不去啊，因为进去要花钱啊，对不对？又不值得花那么多钱。可是就像是以前有一个老牧师，他牧会20几年，结果主持过很多的安息礼拜，就那一天他请了他的朋友来主持这个安息礼拜。为什么？因为他女儿过世了。然后他女儿过世的时候，然后当聚会结束，然后他的老朋友拍拍他，因为他站在女儿的墓碑前凝视的墓碑，然后跟他老朋友说，他说我20几年我还是个年轻人，我来到这里，我站在河的这一边，我看那边的住宅，我没有感觉。直到有一天，对面的住宅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跑来我们教会，娶了我女儿。然后，于是我站在河的这一边，每次凝望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女儿的家在那里。今日，神接去了我的女儿，使我在人生的彼岸，我能够看见永恒，我更加的有盼望。盼望跟我们的关系是有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爱我们的耶稣在那里。如果我们在世上的这一些的年日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发觉，从来没有发现我们跟神跟耶稣是真的能够得到他的爱，享受他的爱，那我们对于彼岸的生活你一定不会羡慕， 你会害怕。今天我们是薄饼的日子，我们就期待每一次我们用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真实的如同来到主的桌子前面，跟他一同薄饼。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的、哦、那讲到说，然后第二个安慰我们的是保惠师永远与我们同在。保惠师、哦、就是什么呢？就是安慰师。保惠就是安慰。好，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安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世人所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他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那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遭逢一个不幸的事情，有时候远处的朋友会打电话给我们安慰我们，那个安慰确实是安慰，但是那种感觉总不如有一个人在你的旁边怀抱着你的肩膀告诉你我懂，那样子的更让我们的心可以得安慰，对吗？而这一位保惠师要来是在我们的里面，他不在远处，在我们的里面。你随时可以到里面来寻找这一位已经在我们里面的神，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保证，最大的安慰。而这一位保惠师，他能够教导我们正确理解上帝的话语。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保惠师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正确理解上帝的话，能够运用上帝的话，能够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享受。所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说不要忧愁，不要胆怯，不要惧怕，都是一种什么安慰。所以跟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是一样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世人所赐的。我们再一次说，世人所赐的平安是没事情发生，那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举重若 是那个避重就轻，而是举重若轻、哦、就是然后也让我们能够屡险如夷、啊、能够行走在浪头上的平安是神所赐的平安，世人所赐的是没事情就是平安，有事情就不安了。好，那我们讲到说圣灵跟我们的心同时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儿女，我们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有平安，对不对？那既是儿女同为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成为，我们讲到安慰，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安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成长，我们成长就会有困难，而困难的过程里面神就不断的安慰我们，然后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然后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必然受到管教，是因为我们就是他儿女的缘故，所以我们一定会受管教。但是呢，这个管教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得着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们受管教不是因为神苦害我们。其实我跟你讲，在我们人生里面，你可以自己去想想看，在你人生里面最受帮助的时候，最得长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受苦的时候。所以人生为什么必须有苦难呢？因为苦难呢、啊，才能够使我们成长。所以你在苦难当中不要白白的过去，因为苦难一定会过去啊。 那苦难当中我们所需要问的问题是，第一个我们要求问，那主啊，你要借着这件事情对我说什么？如果神没有话对你说，那就灾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没事我还受这个苦，那不是灾难吗？对，所以神他说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呢，他绝对不乱搞我们。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绝对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要求神赐给我启示，让我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目的。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对我有帮助？我到现在明明看不出来啊。然后在我看不出来的情况里面，那我应该要问神更一步，更进一步问神，主啊，那你的旨意是什么？有的时候大卫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真的像那个电话一样直接打110就一定有人会接电话，不一定的。所以大卫怎么说，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都不敢行啊，对不对？因为表示还不清楚嘛，对，所以他就先不敢做嘛。但是总是有一个寻求的心嘛，你们寻求的就必寻见嘛，对不对？啊，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电话铃响三声之前我一定接，没有啦。神只是应许你说你寻找就寻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寻找嘛，然后就必寻见嘛。因为有些时候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必，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必须要懂的那个程度，讲了也是白讲。所以当我们到了那个受苦受够了，有的时候跟牧师在谈一些事情了，就讲到说有一些觉得有一些肢体很大的困难，那很大困难有的时候是自己的，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去醒悟过来，就牧师的答案都很简洁，那受苦还没有受够。受苦还没有受够，所以啊，问题不会改变，哦，因为你受苦受够了以后，然后哎，你就慢慢能够明白啊，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哦，然后神在凡事上面都引导我们。约翰一书里面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面教训我们。前几个礼拜，那个中立牧师在台北有讲一篇的信息，其中就有讲到有一个关于寻求的问题。那事后有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因为只要在教会，你只要开放 QA， 大概都会有人问，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一定大家都很多人会爱问这个东西。其实神的旨意其实真的很简单，没有你想那么复杂。然后每一个人都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靠着神做正确的决定？好，那结果。我以前也问过一个很有名的牧师，那个牧师他就跟我讲说，哦，那你就死了这条心，我可以跟你讲，你绝对做不出正确的决定。我说真的吗？那我还求问干嘛？他说你这样子，我跟你讲，他说，哦，你就是要求问神，然后你给你一个教你一个祷告，你求神把你的决定搞成对的。然后他就讲说，哎，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啊，他不是就告诉你吗？你或向左或向右，表示你从左走也对，右走也可以啊，对不对？你的教师要在后面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啊，对不对？所以表示是态度的问题，而不是路的问题。所以你要向神求，主啊，我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教导我做我现在能做的决定，然后我把结果交给你，因为神能够按着这个决定去做。那我也有的弟兄就会觉得说，我们要这个不要按着肉体。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的决定有两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痛苦的，一定走比较痛苦的。我说那也不对，这就是走了一个坑又掉到另外一个洞里面，这个不是这样。不一定比较痛苦的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而是我觉得你在就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就麻烦你等一下，因为神明明在这里说嘛，对不对？教导你看，借着保罗， 那保罗他这你看他的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是不是他的同工生病的时候他为他祷告的病也没好啊，对不对？然后他要去传福音，然后走到这里神不许，走到那里耶稣的灵也不许，结果最后神为他最后一天神为他开了路，是不是这样？然后神常常保罗常常要留在一些教会里面服侍，结果神让他说被教会赶出去。所以以前的牧师也教导我们说，他说你要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啊，你就好好待着，然后直到有一天神把你赶出去，那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了。哎，我觉得这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你重大和测的测不测试你都不敢行嘛，你就不一定要立刻做决定，神会用环境来指引你的决定。所以我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长存在你们，这恩膏的教训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恩膏是真的。他还要特别讲，他说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恩膏是真的。这个如果你常常听到有声音说告诉你说你要做什么什么，有可能是假的。因为恩膏是在哪里？在心里，在我们的心里，神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来面对这个事情。好，所以啊，那这我们今天的起因经文，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所以他得安慰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有盼望，对不对？骄傲的人甚辱骂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你知道这前面这个第五十节的这个安慰是名词，这五十二节得了安慰是动词。你知道这个差异在哪里？你知道，就是我们五十节这安慰是知道有个叫做安慰的东西。好，那五十二节是我真得到的。那我请教你，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经文你写在这里，你觉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你不讲我不走。纪念呐、啊，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你要怎么样得到神的安慰呢？纪念。思想，我再次提醒我们大家，思想就是信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思想，否则你读了，哎，很棒很棒，对你没什么好处了。你必须要怎么样？我在患难里面，他有盼望嘛？第一节四十九节告诉你说他有盼望嘛？而、啊、这个盼望就是他的安慰嘛？他知道有盼望有安慰，但是他没有得到嘛？直到什么？直到他纪念，他不断的纪念神的思想，他来的典章，然后他在这里面他就得到了，真的得到了。从看见到得到，中间的差异在思想。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读圣经、哦、有一个牧师去家庭访问的时候、啊、就问那个弟兄说啊，这个张弟兄啊，你这个一天看有没有看圣经啊？有，天天看圣经呢、啊。你一天看圣经看多久？大概看三个小时。哇，很不得了嘞，看圣经看三个小时了。那你都看了哪些？哎，我就是看圣经，因为他圣经放在电视旁边，放了，所以他看圣经啊，他没有读圣经。要读圣经读三个小时啊，那就不得了了。看圣经每天看三个小时。哦、所以怎么样使盼望成为我们真实的能力，就是在于我们需要去思想、哦、那在以赛亚书，因为我们的人生呢，你知道最近我在看那个有一个新，就是一个外国的一个旅游的节目，讲到其实现在是跟我们台湾有关的。为什么呢？在西班牙有一个叫做苦路嘛，哈、哦，他们有一个朝圣之旅，是要模仿雅各，哦，他后来死在西班牙，结果那以前呢、哦、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每一年有几千人，最多了。 去参加这个，因为要走几百公里耶。就后来他们把这个东西当作健身的，当中所有的宗教的人都来了，然后台湾呢也每一年啊，现在已经成长到一年2000多人去了，还有的旅行社专门为他办的这个东西，那就有人去，记者就去问那个，他大概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基督教、天主教的，就去问那个华神的老师，那华神老师听就刚刚讲说，其实基督徒啊，对这种东西都比较不会感兴趣，因为啊，我们真实的认为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条朝圣之路，我觉得这个话讲得对。所以你知道，在以赛亚书35章啊，那你讲到他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并且在耶和华救赎的名被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什么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是一条向天而行的路。向天而行的路是什么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知道，当你在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这些狮子猛兽他们不愿意走，那么苦何必要走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条路很明明很大，可是只有被救赎的名会走，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舍己的道路。你要舍己，谁会跟你抢？对不对？所以没有人会跟你抢嘛。可是问题是，只有这条道路，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福乐，能够到达西安，是因为有这条路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神创造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纯全善良科学的旨意，而这个旨意不仅只是有目标，而且它还有过程。啊，这个过程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向天而行。哦，那最后我们要讲到说，这个同受安慰，我们要讲到怎么样神所赐的，我们领受神所赐的安慰，要使这个安慰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有效、有果效呢？哦，第六节、第七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好，得拯救，得安慰，得拯救。好，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以啊，我们会受到困难嘛，会受到患难嘛，而这些的患难就是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经历，得拯救。我们可以得到，在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拯救。我们跟神有第一手的关系，我们跟神能够发展出因着有这种革命的情感，对不对？我们得到安慰呢，然后这个安慰呢是能够，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在同德的意思，是因为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站在他的旁边？那站在他的旁边，我们是应该要教导他怎么样度过这个困难吗？哦，千万不要。我们所需要就是陪伴、同理心。哦，我跟你讲，其实你知道眼泪很重要，你知道吗？哦，有一个真的，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的丈夫过世，然后她还有很多的，她还有好几个小孩，你知道，但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去她家看她，她都很矜呢，她都告诉人家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她都告诉人家神的旨意一定是好的。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个他们教会的长辈去看他，然后去一进到那是个姐妹，一进到门里面去，就抱着他说：“女儿哭吧。”他就开始大哭。我跟你讲，真的，情绪、情感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而且你必须要去释放它。神在意我们的感觉，他在意我们的感觉。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大喊并大叫，因为他体恤我们，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求神使教会能够有一双宽厚的肩膀，能够 包容接纳一切需要安慰的人，让需要劳苦重担，让需要有痛苦的人能够在教会里面被释放被抱抱，因为我们的神在这里。所以神教导我们说，你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或者是卑微的事，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不太容易与人家同工，就是我们自欺太高大，我们觉得别人做那个都不入流，所以就很难跟人家同工。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不要志气高大，要跟人家同心，彼此同心，就不要志气高大，要抚救卑微的事。那哪些事情没有人做，我们就去做，这样子就能够与人同心了。然后我们需要跟喜乐的人一起同乐，要跟哀哭的人一起哭就好，不要，你要约伯的好朋友就是那七天没跟他讲话，陪他一起哭，给他最大的安慰。然后我们用和平的心彼此，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神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苦，乃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长进。所以我们从这个话语面，我们讲到说，我们是一群什么人？我们是一群同心同命同前途的人。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任何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去保养顾惜，特别的照顾他。当我们能够在心里面接纳他，跟他站在同一个地位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已经得蒙改变了，你不需要也去受那个痛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理解，我们是同心同命同前途，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这样子的陪伴他。好，那我们在基督一切的丰盛里面，我们需要怎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尽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呢，我们来到神说他，神说他将一切的丰盛放在教会里面。所以所有的丰盛不表示说所有全世界丰盛都在这里，而是你要来，你所需要的那个一定在这里。好，所以在这里的缘故，你来才能够得到，你不来就得不到。所以这才叫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因为一定有你所需要的。就像那个很多很多那个 YouTube 在教人家做菜，有没有？这总有一道菜是你的菜，总有一个需要是你为你存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所以来到教会当中，如果你呢觉得说来到这教会好没意思哦，无聊哦，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你都是想要来这拿东西啊，所以可是你发现这没有一样东西你需要啊。可是如果你带着基督的丰盛想要来这里给人家东西，我跟你讲，那你就觉得这太好了，好多人有需要，对不对？真正的爱是付出，不是得着嘛。你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你就会对每一个聚会充满了期待，因为又是一个我们靠着耶稣的丰盛，我们可以彼此来分享的日子。所以最后讲到最后三点，讲到说我们同得安慰的服事。那哥林多后书的讲到，就是讲的同样是第一章，讲到第八节以后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彼此的帮助可以从这里来，要彼此的代祷，好让神的帮助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临到 我们的肢体。然后第二个讲到说，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好，安慰劝勉，安慰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然后加拉太书讲到说，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让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言语上面去造就人，但是在言语上面来讲，你首先在心态上面要预备，要用温柔的心，好，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家讲说在爱里面说诚实话，这有时候是蛮伤人的。以前其实 我以前、反正呢，后来我牧师也教过，跟我教导一件事情，他说，这个话是对，但是你不要乱用。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爱中说诚实话的前提是你要爱够，你爱够了再说。所以有的时候我心里想到想要讲，但是我觉得我爱不够，我就不讲。为什么？会伤害人。所以你要在爱中说诚实话，就是爱里面爱饱足了，你真实的爱他。我跟你讲，当你爱够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人，当他们爱够的时候进来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都觉得很感动，对不对？爱够了。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吃得软，穿得饱，却不给他们依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同得安慰的服侍，第三点要在什么？行为上面。所以这三个是让我们可以彼此纪念的，第一个我们要在代祷中我们彼此服侍，第二个要在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彼此服侍。其实在话语里面彼此服侍，我还有一点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我们人呢，在一起一下子就很容易八卦起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来到任何一个教会，我不指的是和善那基督教会，我讲的是任何一个教会，你都不需要有特殊的恩赐，你就很容易判断看得出来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家就会在那边开始讲说，啊，这个教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期待当中有一个智慧人能够说，我们来为教会祷告吧，停止这个讨论，我们来为教会祷告。在言语中我们彼此服侍，在言语中是基督的生命得到建立。然后第三个就讲到说，我们能够在行为里面，我们真实的能够在行为当中我们能够有爱的表现。最后的一个结论，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领受属天的安慰，享受要受安慰，存彼此，这是我想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讲到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安慰，然后这个安慰我们要受安慰，然后我们能够存着一个彼此相爱的心，使这个安慰能够什么样，能够永留，神能够借着你展现他的安慰。然后我们彼此的服侍，实在是我们彼此是同受安慰的真实意涵。我们要来今天要来擘饼，我们来唱擘饼的有一首擘饼的歌，十字架下我低头。
心接受，完全生命。